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今天呢，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做客的是河北访民陈巧云和李桂芝。他们呢，因为多次上访而被当局劳教和拘留。好，现在我们听听他们的经历。陈巧云是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的居民，姐弟三人因为父亲被邻居打死，而当地公安局又不给立案，于是到北京上访喊冤。弟弟陈连清不久前还为四川灾区捐钱献血，却因上访被劳教18个月。好，陈女士你好啊，请先介绍一下自己和您家里的情况好吗？
我叫陈巧云，我父亲陈双回在2004年9月19日晚上被邻居一家六口当场打死，因为凶手于炳江的妹夫在石家庄市公安机关工作，石家庄市新华公安分局只对六名凶手罚了50块钱，当天就把他们放了。石家庄市公安局的法医隐瞒我父亲双肋五根肋骨骨折的事实，左四根右一根还有心脏损伤，把脖子上的伤一味写在锁骨下，为了包庇杀人凶手不受法律的制裁。
那么当时因为什么事啊起的这种冲突啊？他们为什么要打您的父亲呢？
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父亲阻止他们堵我家地下室的窗户。于炳江一家六口，他家公安局有人在我们小区作威作福，他堵了我家地下室窗户长达8年之久。在小区铺地砖哈硬化地面的时候，这个小区拆除违法建筑，给他做工多次做工作他才拆了。小区铺完地砖的当天，我70岁的老父亲赶到我们地下室见到阳光了，说就走到楼后边看看去了。走到后边他家又在堵了，我父亲上前去阻止他们去了，被一家六人当场打死。我父亲就喊了2声，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我母亲和还有小区好多居民听到喊声跑到现场的，跑到现场时我父亲就已经死了。
那么就是说啊，您父亲被打死的现场是有目击证人的对吗？
对，有目击证人。我们是当场跑到现场以后看到了6个杀人凶手，这6个杀人凶手还被新华公安分局石岗大街派出所带到石岗大街派出所，还有刑警武工队，但是案发当天就把6个凶手当天就放了，最后我们才知道罚了50块钱放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治安处罚50块钱就完事了，没人管。
嗯，那后来你们怎么做的呢？
我们不服，就我们进京找中央领导反映我父亲的冤情，对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公安分局多次打击报复，拘留我们全家多达13次，包括我70岁的老母亲高血压心脏病，他们都不放过也拘留。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公安，因为他家公安局有人，就是凶手的主犯于炳江，他的妹夫在石家庄市公安局工作，叫张秀海，原来是石家庄市公安局技术处的，现在在经侦处。我和我妹妹找到新华公安分局石岗大街派出所，我们姐俩给他们愧的请求他们出警调查，他们都不调查，他们不用调查，是局长让放人的。我们要找局长去的时候，办案人给说是所长让放人的，人命重案，罚了50块钱就把凶手当场就放了。我们家现在摆了4年灵堂，我父亲在火葬场存尸4年没有火化，我们4个家庭支离破碎，未复深渊，现在我们都没工作了，失去工作。
那么有没有去法院告他们呢？
我到法院去了，人法院院长给俺们说了，你不告杀人凶手行的，杀人凶手把我父亲打死了，我能不告他吧？这是杀父之仇啊，我一定要告。他们都怕追究这些啊违法干警的责任，不让我们，劝我们不让，别告了，我能不告吧？我们逐级上访，没人解决，没人管。到中央，现在我们向党中央、向领导反映问题了。他们现在打击报复受害人。2008年3月5号，我弟弟领我母亲在北京看病，就因为上了一趟厕所，被当地接回，直接就送到招待所。招待所待了1天，就送到拘留所，拘留了10年。杀人犯在外边扬言说又给公安局花了钱了。陈家他家母子俩先拘留后劳教。还真的，现在我们不知道现在公安局为谁服务，是到底是为杀人犯服务，还是为受害人做主？4月25号就开了劳教票了，2008年6月4日把劳教票给了我们，这是劳教我弟弟陈连清的劳教票，零八年 6月4号甘家口，我弟弟刚下车见一个熟人说两句话他们就给劫走了，直接就送到石家庄市劳教所，但是我们这个杀人凶手的责任抓不了他们，法律也制裁不了他们。
那么就法律制裁不了杀人凶手，反而这个原告呢却被劳教，那么你认为这种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法律哈，如果掌握在公证人的手里，这个法律就是替人民说话的，这法律如果掌握在这个腐败分子手里，那他就是替杀人犯说话的。在我们这案子里边哈，我们就没有感觉到哪儿公正，杀人凶手杀了人了，对吧，罚了50块钱就放了，而且所有的这个6名杀人凶手啊，只判年龄最大的于炳江一个人有期徒刑3年，同时保外就医。
那么你经历了那么多啊，那么现在你还认为政府能给你讨回公道吗？
坚信政党和政府会为我们受害人做主，会为人民说话的，但是腐败分子不出，我想就我不知道我这上访路走到什么程度。
好的，谢谢你啊。李桂芝是河北省保定人啊，他是陈巧云的同乡，他曾经把自己呢捡垃圾卖得的31元钱全部捐给了四川的灾区，因为儿子被警察杀害而上访，不但没有讨回公道，而多次被拘留，目前他还面临着将被劳教禁欲啊。李女士您好，我们知道啊，您一直在为您儿子的死呢含冤上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具体的这个事件的始末好吗？
我一提起我儿子来，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因为我儿子才24岁就被他们给杀了。他是山西人民警察学院毕业的，他是一个最好的优秀的学生，毕业以后分配到涞水县交警大队，马各庄中队主管财务。我的儿子就是上学的时候是一名好学生，参加工作了是一名真正的堂堂的正正的好警察，他们那里边太黑暗了。
好的啊，李女士啊，您先别着急，慢慢谈啊。那么您说您儿子工作的地方呢很黑暗，那么有多黑暗，能不能举点例子？
那地方本身就特别黑暗，那么一个警校学生就是找一份工作要在公安局得花10几万，所以呢我就忍耐着一切。他这个继父是东关山派出所的所长，是花钱买的，他几次都要跟我离婚。他们在那开那个妓女院，本身野三坡的妓女院或那个赌场都是这帮公检法司开的，所以呢我都不管怎么说吧，我就是忍耐着给孩子分了一个工作。没办法，那个就是上学以后也得花钱去分配工作，所以呢我就忍耐着，但是我跟他的继父一直没有生活在一起。
那么您的儿子啊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他是2003年10月份分出去的，分到那儿去的，分到涞水县交警大队马各庄中队。那个开始分了工作以后，他就是管财务，直接3个大队的款都直接归他往上输送。他们队长啊局长啊，尤其是这个王炳武局长，是他们当地有了名的那个谁门敢惹坐地虎，简直是就是帮派性质的。但是我们不了解呀，我因为我没上涞水去过，我儿子去了他知道啊，他就说妈呀我不能工作了，我去卖菜去吧。我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孩子跟我说了，他就发现他们倒毒品开妓女院这些事情他看不惯，因为他上警校的时候他学的这些东西他跟他们面对的这些东西都不一样，他肯定他不干了。头一开始去了第一年，他们那个中队长姓王，是那个王炳武的当家的弟弟，是他们的中队长，就报了3000块钱假票，他就不给报，就这么的完了。我说儿子你不能得罪队局长，那要你的命啊，我说你可别得罪他啊，我说他要用钱你就写在日记上。我儿子就按照我说的把这所有他们花公款他都记在日记上。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发现他们有这些问题的呢？
他是2006年2月中下旬发现的，那个他这个继父啊倒毒品，再一个倒枪支。他那个弟弟叫我们任梦华，是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堂村人，在那块连开赌场，再加上倒毒品。他生了一个小女孩子，他老吸毒，孩子是个偏瘫。还有这个宋各庄，宋各庄是涞水县跟那个石渡交界那块就开着8个野鸡店，任梦田在那块是当所长。他们的款数太大了，而且还那个倒毒品。完了我儿子发现他了，一起的那个那什么，完了就老是说，妈呀，我一定要跟他讨个说法。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些事情，千万你要一定要保密，肯定他是跟队长说了。
那么他们搞的这个赌场啊，这些妓院呢、啊，那么规模有多大？
规模挺大的，因为野三坡是个旅游区、旅游景点，那边是这个王兵武局长啊，是开的是妓女院，还有赌场。任梦田整个在那个野三坡当所长好几年。
那么这些都是你儿子告诉你的吗？
我儿子跟我说的，我还亲眼看见他们那个妓女院都亲眼看见过。再说他那个金三角饭店我去过一次，那里边就是卖淫，都是黑龙江的，他们都是帮派性的，这些个妓女院全都是这些当头的开的。还有那个毒品，那个赌博就是这个王炳武他的外甥给他现在给他掌握着呢，就在那块儿。但是他这明着就是别人的，但按着就是他们都是公检法司的这帮人的。那地方相当黑暗，但是我开始不知道，我儿子工作以后我去过几次上那旅游，完了再一个我儿子回来跟我反映有些事情，他都写在这个日记上了。归期他们清理他的遗物他也没，我一直要这个日记，我得通过官方要，我通过私方也要这日记，到了也不给我。完了再将这个日记上面写的很清楚的，任梦田的存款多少那上面都有，因为我儿子发现他一大笔款，他就这么的他就发挥那些狠心就把他杀害了。但是杀害之前他已经都做好了这一切的准备来欺骗我。完了你不让我看尸体，而且呢我去了呢他领了3个现场，他们所长那个领了我一个现场，这是任梦田他这个继父，完了呢，他们的中队长又领了我一个现场，孙桂秀大队长又领了我一个现场，我就知道我是上当了，但是没办法了，已经4个小时就给火化了，都不让看尸体。
那么您儿子出事以前啊，他有没有想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想揭发他们，因为他知道他这个继父骗了他的这工作方面，他就想着用这个方面立一个功。自己当一个堂堂正正的警察，他跟我是这么说的。
那么您的儿子啊，具体他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没有？被他们发现了没有？
他没等来得及呢，这不是27号来北京，给了他4天的假，让他买那个婚礼，他回去2天让他归队，他们队长就把他叫回去了。3月29号。就把他媳妇儿给撵到北京来了，说我有病，骗到北京来了。他3月31号晚上下狠心把我儿子给杀了，杀完他以后给他办了个假车祸，现在什么手续都没有，硬说是车祸。
那就是说您儿子发现了他们有问题以后的1个多月内啊，就出了这件事情啊。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没有来证明是他们杀死了您儿子的？
我们那个律师给我取来了证了，我再一说他也留下了一部电话，电话单子都打上全对上号了，我有证据的。我的儿媳妇就问我，妈呀，你把他那手机你找到手里最后一个电话看谁给他打的。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不对劲儿妈，他说那个因为他给我发个信息叫我照顾好你，他说的那工作肯定他是不行了。我说的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他说我已经来不及了，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那时候都7点多了，他9点就给他害了。再一个吧，就是那个电话记录，张林杰给他打的电话叫他出去的。最后一个电话，张林杰报案的时间跟任梦田他去跟我报案的时间，就是他这个继父说是还有他那个黑社会他那个弟弟身上绣了一身的龙，去到那儿就报案说是他死了。哎，当时我就懵了，他9点报的案，他9:07还打最后一个电话，我叫他们给我解释这个问题到了哪层领导，他都不给我解释这个问题，就给那车祸处理。现在就是，哎，一就是镇压我，就是不让我告，不让我告我是肯定不行的，我认可去粉身碎骨。他们太黑暗，太卑鄙了，太法西斯了，真的太法西斯了。我儿子死了，连尸体都不让我看，就给火化了。4个小时，赶到地方，拉出了个大棺材，说把他火化了，当时我就昏过去了。
那么后来呢？
后来没办法了，我逼得我没辙了，我就上北京找到那个法治进行时徐涛的那个什么，那里边请了一个律师和一个记者，完了去了，他们开着警车压人，也不让人家采访，也不让人家调查这件事情。这个王兵武局长啊，弟兄三个整个把涞水县的交那个经济全买通了。王兵武的二弟在那个野山坡那儿有一金矿，有铁矿，在那里边整个把铁矿全包了，都是他们的天下。2007年完了，人家去赌博的好，人家还报了一等功，把他的赌博那个店里头那人抓去了，捐到那个涞水县拘留所，晚上送进去，第二天早上偷着就放了。拿了90万块钱赌资跑到省里头领了一等奖回来，所以我这案子永远都没有着落。他们钱也大，是势力也大，简直是没办法。我就到保定那个检察院估计是他们的天下。是现在这个局长他好多亲戚都在那块儿，所以呢他们就把我送到了信访局。我不懂得什么叫信访，开始上访的时候我就到保定以后，我就坚持着等着他们给我处理，最后给了我个答复意见书，什么都不是，就是说是你儿子就是单行车祸，就是车祸死亡。那我肯定我不服，我说单行车祸和死亡，以后那拿出死亡的他那些手续来呀，没有，丢了。检察院不管，找法院说的，你这没有立案，我们就不能接受。公安局查什么报到检察院往我们这才能受理。哎呀，我找哪个法律都不管，我后来没办法，我找到省公安厅，省公安厅也是走的信访，归心呢省公安厅信访更黑暗，没办法了，我就到北京公安部，公安部又叫我找信访局，找信访局到那块儿可倒好，把我接回去，然后随着备用箱给我拉回，一下拘留了我5天，趁着说我那个越级上访。哎呦，
听起来真的是无路可走啊！
我把我儿子抚养的这么大，中国能发生这样的情况，都没人管。可能吗？我老是不相信。可是呢，我来一次北京，抓回去就拘留，要不就北京拘留。哎呀，我的身体现在让他们折磨的生不如死的，我每天用药类的维持着生活，我一直就维持着生命，我就想给我儿子讨个公道，到底我儿子怎么死的？他们报案的时间是9:09报的案，他们的中队长张林杰。9:07他还打电话呢，我叫他们连省公安厅我拿去了，他们把省公安厅也买通了，2年多了一直不给立案。我这没办法生活，我一点生存的余地都没有，楼房也让他们给占领了。他那个公检法司在那玩小姐，我们家是成了窑子房子了。我这老百姓就说简单话吧，我也不会说别的。反正就是实际的情况把我赶出了涞水，2006年的6月末把我赶出涞水，一直就是无家可归，到处沿街乞讨。 要点钱，有的可怜我，给我点钱，我攒起来我就买点药吃，或我发点材料，就这么维持生活，一直都2年多了，我还要坚持着。最近我就上中南海，我去找，说是那个领导们都回来了，我去找领导去。刚走14路到府油街下车，可倒好，被警察截住了，拦截住了，说问我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来找领导反映问题的，我儿子死得太冤了。他说的，那你过来跟我谈吧，我就把材料给他了，我还挺高兴，警察接了我的材料，完了就说呢，你跟我上车吧，我们给你登记一下。我也挺高兴的，我就去了府油街派出所。到那以后，他们给我办的拘留票我也不知道，完了问我，你签字，我说我不签，我没犯法啊，你这个当场抓获，你以发跪的行为，我说我是给警察跪下了，我因为警察是端正的，我没有别的办法，你们警察拦着我不让我走去找领导，那我跟你跪下能有什么犯法了。就这样的话，他们批了我5天拘留，批下来了，完了归期，我就因为我没签字，多捐了我7天才放出来。我在那里边回来以后，就简直是我生不如死的，就这么天天吃着药，含着眼泪，我想我的儿子想得太厉害了，因为我儿子死得太冤枉了，我求求你们媒体帮帮我吧，帮帮我这一个孤寡老太太，现在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的势力太大，他们这是帮派性的管理着整个的一个涞水县的城市，一个县城，老百姓就根本就没法活下去，有钱在那地方什么都行，倒毒品倒枪支他们什么都不管。我跟他们反映了多少次，尤其是上边下边我全都反映到了，难道说这个毒品和枪支都随便倒，就公安就这样的话都没人管，我觉得这个社会实在是太可怕了。但是再可怕我也得依靠着，因为我生在了中国，我应该我就相信中国能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儿子到底怎么死的，把我儿子就这么样惨杀了。我儿子死，我侄女看见和他媳妇看见了，都打着针呢，脑后有一个枪伤，临死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我现在我想起来，我真的生不如死，我求求你们大家伙帮帮我，给我儿子伸冤吧，我真的冤枉死了。这回要教养我，马上就要教养我，非得说不让我告状了，你不让我告状，我儿子到底怎么死的，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我什么都不需要。他们要给我钱，我说我不要钱，因为我不能买儿子，你给我钱我是干什么的钱，我认可去要饭，我也要讨个公道。我儿子才24岁呀，死的时候刚2006年2月3月中旬还得的一份奖，我儿子得的奖都高兴坏了，得了500块钱，工作特别认真。就这样，我现在我怎么办，我就只能求助现在上边了。我走到了北京几次都拘留了我，一共是8个拘留票开正式的，我现在我上哪儿去呀、啊？我都还饿，天哪，儿子，妈不应该拖他到中国，我也不应该把你生在中国呀，这怎么办呢？妈给你伸不了冤了，走到哪儿都这样，我实在没办法了。
观众朋友们啊，听了两位女士的经历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感受的。杀人者无罪，被害者受罚。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目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谢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